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防长说，美军在各层面保持领先，震慑中共。川普称何锦丽付费请名人背书，或展开重大调查。中共在美间谍活动增强，在美华人成头号目标。CBS 新闻总裁突然辞职，称同公司高层存在分歧。川普政府首次提供包机，帮64名移民自愿遣返。新冠公药房混乱重演，需再多协商两年，可望被批准。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面对中共军事扩张，川普政府加发印太部署。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5月19号表示，美方不会对中共让步，将以科技优势和多层次战术应对威胁，维持军事领先。他指出，美方正研发新一代无人机战力，并强调所有军事投资都聚焦未来战争需求，针对中共无人机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海格塞斯警告，大疆无人机恐会构成数据安全风险。他透露，5个大楼正从战略规划到实地部署，全面转向印太，并加强与盟友合作。近期他已经走访夏威夷、关岛、日本和菲律宾，传达以实力确保和平的战略信号。海格塞斯强调，他正重建美军战力和威慑力，恢复战士精神，并获川普支持推动史上最高军事预算。他强调，美国不寻求战争，但如果冲突无法避免，美军有信心压倒性取胜。川普总统5月19号在社群平台 Social 发文，指控前副总统何锦丽在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涉嫌违规付费邀请名人背书，并表示将要求对此展开重大调查。川普称何锦丽伪装成支付娱乐表演费，实际上是向碧昂斯、欧普拉等人购买支持。何锦丽阵营否认外界流传的高额支出，强调和欧普拉的$1,000,000款项是主持活动的制作费，并否认支付$1,000,000邀请碧昂斯站台。川普重点名摇滚歌手布鲁斯·史普林斯丁，质疑他为何锦丽在佐治亚造势收费演出。CBS 60分钟节目5月18号播出的专题中，揭露了中共在美国扩大间谍活动。这些间谍活动的头号监控对象是在美华人，而不是美国人民。报道引述前美国外交官吉姆·刘易斯表示，国安部是全球最大最活跃的间谍机构，规模可能高达60万人，除了渗透美国政府、企业和基础设施外，亦大规模监控海外华人社群，防止革命从海外引发。报道聚焦中共设立秘密海外警察站监控异见人士。美国司法部近5年已经起诉超过140人涉嫌从事间谍和骚扰行动。2023年，2名纽约华人因运作秘密警察站被捕。另案中，黄书君被控17年来为国家安全提供意见人士情报，震惊华人社群。报道指出，中共渗透网络庞大，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揭露，中共已经在全球53国设立超过100个秘密警察站，引发国际高度关注。在和川普总统的$200亿匪夷榜诉讼案尚未解决之际， CBS 新闻和电视部门总裁兼执行长温迪·麦克马洪在5月19号突然宣布辞职。他在备忘录中坦言，和公司高层在未来发展方向上存在明显分歧，并表示过去几个月充满挑战。麦克马洪自2023年起担任 CBS 新闻总裁， 辞职正值 CBS 母公司派拉蒙和川普阵营进行和解谈判之际，去年10月31号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川普提交起诉书，指控10月初 CBS 的60分钟节目将对川普的民主党对手副总统贺锦丽的采访做了误导性剪辑，以政治领域入面前所未有的程度欺骗美国人民，对 CBS 提出高额诉讼。据 Political 报道，派拉蒙控股股东沙利雷石东正考虑出售 CBS 股份，需要川普政府审批，因此支持和解该诉讼。近来 CBS 内部人士震荡频繁，60分钟制作人欧文斯4月亦都因新闻独立性问题辞职。川普政府启动自愿遣返计划，5月19号首次安排由政府资助的包机，将64名洪都拉斯和哥伦比亚非法移民送回原籍国。这架班机由德州休斯敦起飞，搭载38名洪都拉斯人和26名哥伦比亚人，其中包括19名儿童，还有4名在美国出生的孩童，每位返回国者都获得美方提供的$1,000借记卡，并有机会日后再申请合法入境美国。洪都拉斯政府亦宣布将提供每人$100现金和$200生活物资补助，协助移民重建生活。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表示，非法入境者可透过 CBP Home 应用程式申请返国，并获得资金支持。他警告，如果拒绝自愿遣返，将面临逮捕、罚款和永久禁止入境处分。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5月20号在委员会通过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大流行公约，目的是加强全球对未来疫情的预防和应对。该公约以124票赞成、无人反对高票通过。公约的目标是改善国际合作疫情监控和疫苗取得，避免重现 COVID-19 期间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表示，此举将使各国在未来面对病毒威胁时更公平、健康和安全合作应对。经历三年协商后，公约文本已经在上个月敲定，世界卫生大会将在5月21号进一步审议通过。不过要等各国协商有关病原体分享的附录后才会正式生效，预计相关协商将持续约两年。而川普总统决定被美国退出世卫组织之后，美方已经退出协商，亦因此将不受公约的约束。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曼斯会晤教宗24世，转交川普正式访美邀请。赖清德总统就职周年，共军又再度绕台。川普签署删除法案，严惩散播 AI 伪造私密影像。美国两院提案重列中共司法鉴定所入黑名单。最高法院裁定川普政府可取消委内瑞拉人临时保护身份。中国多地新冠再现升温，民众戴口罩者明显增多。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副总统曼斯19号在梵蒂冈和教宗梁14世会面，转交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发出的正式邀请函，邀请美国首位教宗访问美国。梵蒂冈媒体释出的全面影片显示，教宗接过信件，轻轻讲话将来会有机会。礼拜一同曼斯一同会晤教宗的还有国务卿卢比奥，两人之后同梵蒂冈外交部长加拉格主教举行了会谈。梵蒂冈事后发表声明指出，双方就当前多项国际议题交换意见，强调冲突地区应尊重人道和国际法。 并希望各方透过谈判解决问题。梵蒂冈表示，曼斯是梁十四世即位后首位接见的来宾。曼斯礼拜表示，美国为新教宗感到非常自豪。5月20日，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就职周年发表谈话，涵盖提升国家韧性、台湾是民主灯塔、深化台美经贸关系、立足台湾、布局全球、加强美国的经济路线、诉求朝野团结抵抗分化等内容，期望俾台湾成为世界之光。赖清德的谈话中提到，要深化台美经贸关系，争取台美关税谈判最好结果。他说，上个月初美国宣布新的关税政策，我提出了五大应对策略，并且启动产业倾听之旅，希望携手产业界突破挑战，开创新的契机。在经济方面，赖清德提到与美国完成签署台美21世纪贸易协议首批协定，并同时兼具出口导向和扩大内需，吸引国际厂商来台投资。正值赖清德就职周年，台湾国防部20号表示，由前一日清晨到当日清晨6点为止，总共侦和共机6架，共舰8艘，公务船3艘持出海绕台。中华民国国防部强调，国军用任务机、舰同岸自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及应对。川普总统19号在玫瑰园签署删除法案，该法案禁止散布任何未经当事人同意的私密影像，包括利用 AI 技术的深伪照，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在收到通知后立即删除这些相片。该法案在国会两院顺利通过，多家科技公司、家长和青少年权益倡导者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都对此表示支持。法案规定，发布非自愿亲密相片，无论是真实的定是人工智能生成的，都可处最高3年监禁和罚款。第一夫人在总统签署法案前说，这项立法是我们努力确保每一位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都能够感受到更好的保护，免受他们的形象或身份被滥用迈出的有力一步。川普总统说，随着人工智能 AI 图像生成的兴起，无数女性遭受心艺和其他颅骨图像的骚扰，这些图像违背了他们的意愿被传播，我们要将这一类行为彻底定为非法行为。近日，美国参众两院共同提出一项法案，目的是将中共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 IFS 重新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在15号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他主导了参议院提出的对抗中共人权侵犯者法案。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和乔什·霍利为共同提案人。众议院版本就由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和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共同推出。新法案目的是恢复对该机构的制裁，限制他获取美国技术，以压制支持中共监控和迫害政策的行为。众议员奥格尔斯就直言，中共邪恶无比，他的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亦都不例外。由种族灭绝、间谍活动到强摘器官，这个政权绝非美国的朋友。我们很荣幸和参议员斯科特一起正面对抗中共的暴行。美国最高法院19号裁定，川普政府可取消对35万委内瑞拉人的临时保护身份。此案是川普政府向最高法院提出的系列紧急上诉中的最新一宗。政府正在采取行动，撤销允许外国公民留在美国的各项临时保护措施，包括终止总计60万委内瑞拉人和50万海地人的临时保护身份。 该身份以18个月为一个周期授予，原定在4月7号到期。代表政府的司法部众务次长约翰·索尔回应称，下级法官的命令干涉了政府在移民和外交事务上的权力。索尔告诉大法官知，受影响人士在临时保护身份终止后，可能还有其他合法途径申请留在美国，因为终止临时保护身份的决定并不等同于最终的驱逐令。在最高法院裁决后，此案目前将回到下级法院继续审理。近期新冠疫情在中国多地再次反弹，由湖北、江西到山东，各地民众都注意到感冒和新冠确诊病例同步攀升，街头口罩佩戴率亦都较4月显著提高。中国经营部5月18号报道，由多家医院了解到，近期门诊的新冠患者数量有所增加，其中儿科病房中新冠引发的肺炎后验病例明显增多。中共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以来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在3月31号至5月4号的监测期内，全国哨点医院门诊流感病例中，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由 7.5% 升至 16.2%。武汉市疾控中心热线工作人员19号确认，近期新冠感染者有所上升，并提醒发烧的人出门，避免人群聚集，务必佩戴口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